欢迎收听 Z 剖面，一起跟着 Z 世代建筑新鲜人了解建筑新闻时事，探索建筑人生活工作百态。大家好，我是翔仔。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邀请到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建筑设计师 Tomo-san。那他之前是从成功大学建筑系毕业，那在台湾职业了三年之后，就到了日本的某知名建筑师事务所工作。那现在呢，也回到台湾，很荣幸可以有这个机会邀请 Tomo-san 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来 ，Tomo-san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你那时候一开始去日本的契机是什么？
没有，因为我在台湾有工作经验了，然后只想说趁年轻的时候去那个学生时代就很喜欢去出国去看一看，然后就选了最方便的日本。嗯，对啊，因为刚好就是这个事务所它现在也有开缺
，OK，
对，然后就很顺利的就进去了，然后一路做了大概三年，近三年的时间，然后回到台湾这样。
OK， 好，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一开始是怎么开始找工作的？
一开始哦，我觉得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就是说，你去那边你是想要短期还是长期？嗯，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你去那里，人家要用什么方式来看待你？这样，嗯，就是说，这个就会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你在那边是以什么角色？比方说你是去实习的，还是你是去学习的，还是你是去做一份正式工作的？嗯，那因为根据这样的不同的工作性质，然后公司就要给你不同的签证方式。嗯，那通常公司不太会直接发所谓工作签证给你，所以说，除非你是有工作经验的，你是有能力让这个日本公司认可你，因为对他们来讲，说发一个工作签证给一个外国人是要付出蛮多的代价，就是他还要帮你背书，帮你写报告书，嗯，到就是所谓入管局。然后告诉这个日本政府说我要用一个外国员工，嗯哼，当然这个就会比较困难，就可能会经过很多的面试啊，嗯，啊或者 Skype 面试啊或者笔试之类的，嗯，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比较讲说讲白点就是黑心劳工啦，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签证观光签证一次就三个月，
对，
那三个月的时间其实还蛮长，90天，那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说拿这个观光签证然后到事务所那边说，哎，我要来这边学习，来这边打工。
OK，
那事务所就有可能会用非常低的薪水，甚至是没有薪资的方式来聘用你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只能做三个月。那也有机会，就是说，如果你做得还不错，或者是你的日文能力有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他们会考虑帮你就是做延长签证，帮你转成工作签。嗯哼。然后那我在这边有推荐一个比较特别的工作方式，就是打工度假，因为现在，好像一年会有两次申请方式嘛，然后一次大概2500个人，那基本上你只要这个人有一个大学学历，或者是你有良民证，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只要去申请，90%的机会都会过
哦。
对，除非你资料不全，但是真的很好过。对，那你拿这个工作签证的话，你可以非常自由的在那边就是就学就业，而且你的工时是，还有你的那个就是福利制度是完全比照日本的就业制度的，就是你也比照他们劳基法的方式上下班。嗯，对，那你可以拿这个签证，然后直接去进到日本之后，直接去找公司，然后跟他们讲说啊，我要来面试，来试试看。嗯，那这个公司它一样会有试用期，应该说所有公司都会有个大概的试用期。那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在这边是不是做黑工，嗯，因为如果你做黑工的话，你可能连住房子啊，或者是你要办手机、办信用卡啊、银行开户，你都办不了。
哦，真的吗？
对，因为你在日本，你要做这些事情一定要户籍啊。其实你在台湾也是，
是
对外国人来台湾，如果你只是个观光客的话，嗯，你没有办法说我去办个邮局开个户头，嗯，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嗯 哼，对，或者是我租屋的话。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外国人，我怕他跑掉。
跑掉，对。
对，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管道，可以试看看。
OK。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留学签证啦。
OK。
对，那因为现在有一些大学他们会有那个海外就是留学的交换学生的那种体验，就是算是一个广告吧，就增加他们招生率。嗯，像 像成大、像逢甲这些学校，他们都有一个海外留学的制度，那他们就会帮你申请这个海外的签证。
嗯，
对，然后或者是去那边念一个专门学校。那当然有一些比较不能学的方式，就是有人去申请了这个学校之后没有去念，然后跑去工作。
哦，
对，这也是一种，
okay, 这也是有。
对，但是留学签证有一个问题，就是留学签证它的工时是有上限的，就是一般来讲就是40到48个小时，
嗯，
就40小时加8小时的加班，然后那工作留学签证好像是27个小时而已。
对
对，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基本上日本公司不太会 care 说你有没有达到上限，只要你愿意肯做的话。
嗯，
对。
那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去日本得到这个工作？
我其实一开始是用打工度假。
你是用打工度假？
对，因为我也是听到这一个方式。嗯，对。
所以打工，他们打工度假是像澳洲一样是一年之后可以再签一年吗？还是说他就是一年而已？
他们只能一年。
他就是一年而已。
对，一年。哦，那但是其实因为日本现在少子化，然后缺工缺很严重。
是，
其实你不管你是去哪一个各行各业啦，你要留第二年的，我觉得几率都很高。
嗯，
那加上他们现在又变成所谓观光大国，需要太多外语华语的人才。
嗯，
那你绝对没有问题。就是甚至我有听到，就是有人在麦当劳也可以拿到第二年的签证。
哦，
对，有人在便利商店也可以做这样子。
嗯嗯嗯。但如果是事务所的话，有他就是也是老板就帮你签了第二年。
对，我不一样，就是我进去，老板就是直接试用期过，就直接帮我转成工作签。
哦，那不错欸。算很幸运的。
也不算幸不幸运，因为实际对我来讲说，他没有差别。
嗯。
对，因为他拿的福利啊，他拿的，要缴的税啊，这些，上那个工劳力上限或者是劳健保这些东西。
嗯，
都是一样的。
嗯哼哼，
对，那对我来讲是没什么差。
哦，是这样子。
对，那时候公司有就是觉得说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他就觉得因为工作签好像可以把你绑住啦。
嗯，
但事实上日本的签证是不绑人的。
嗯，
就你可以拿这个签证
拿去做其他的工
作，拿做其他的事情。
哦，
对。
okay，
就但是那个签证上面会写就是保你的公司啦。
嗯，
对。那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比方说我去拿一个留学签证有那个学校的名字，可是我不在学校上课。
对对对。
对，或者是我做一些这个劳力型的工作，可是我又换去别的服务业这样。
是。
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日本是非常 OK 的。
原来是这样子。蛮有趣的。那你之前你刚刚有说是因为刚好开缺所以才选了这样子的事务所。那如果你推荐大家要去日本工作的话，会比较偏好是大的事务所还是小的事务所？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差异的话就是说日本有分为几种形式，一种就是所谓建设公司，像在台湾最近的那个三井不动产。嗯，
对
对，或者是三菱地所，对，这种大型建设公司，那这种公司它的上班制度就会很规律，那应该说所有的公司他们都要加班，而且可能都很辛苦，但是这种公司他们就是会比较完善，然后会有升迁制度，会有加班费。
嗯，
可是这种公司你就要从很基层开始面试，然后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可能日文能力要很好，在做商用沟通的方式的话，不能够做的比别人太差，才有办法进去。那很多日本人就会在里面待一辈子，那当然你有能力的话你也可以在里面待一辈子。那另外一种叫做 Atelier， 就是说 Atelier 就是法文的，我不会念法文，但是在日本大家念 Atelier， 就是所谓的那个小型的工作室啦。
OK， 了解。
对，就像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小型工作室。那这种公司你不用打扮漂漂亮亮去面试，你直接打一通电话，他们如果当下有缺人的话，那这边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些就是求职网站。
嗯，
对，那他们其实会马上用你这样，那看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马上就可以聘用，
嗯，
马上就可以上班。那当然，他们的制度就不会像就是所谓这种大型的大手建设公司一样。嗯，他们就是走就是所谓比较全面式的，一个人负责一个案子。
嗯，
那他的加班就会更不固定，就是你可能每天要睡在公司。对，那当然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如果你去日本是想要好好学习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可以不用顾虑那么多，因为我就是待一个一两年就回来，那我可以趁着年轻 趁着自己有体力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生活，
就是顺道去烧个干一样。
对对 对, 对，那就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越知名的事务所，越大型的事务所，那对在这种所谓黑色模糊地带，对来得更明显，这样
刚好这个最对应到我们最近录音这个时候，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三年那个六年，三年年资六万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挺有感触的。
对，
就是模糊地带啦。
我去日本有面试大概十几间公司吧。
哦，专门面试这么多公司、啊。
对，那、
okay.
我会挑现在这一家的原因是因为，他给的配其实还不错、嗯。对，然后那我可以讲像是。就是时尚什么的，
时叉叉叉，
对，
跟还有哪些？
就是他们体系出来的，他可能一个月，他讲说他们试用期可能会在十几万，
okay.
然后正式员工可能不超过十五万，
这样子十几万是日币嘛，对不
对？
对，换算起来大概两万五左右，两万出头。
没有没有，现在十万，比方说换如果算十万等于三万哈，大概。
Okay.
三四万，就是在日本是活不下去的。
对啊，因为还有房租，而且是他们都在东京的事务所嘛，
对
不对？对
啊，就是基本上这一些比较知名的类型，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老牌的，就是他们的给的配会比较好一点。对，那就是看你说你的追求的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只是为了梦想嘛去追这个牌。就是说这个名牌说、哦、在这边过个水回来之后我就可以替自己增值，这样
就是我是某某大型普利兹克奖得主事务所那个工作经验回来的。
对，然后 那像什么藤什么的
OK
对，藤叉叉叉叉
藤叉叉叉，对
对
对，没错。
他也是大概十几万出头，
可是这都不高欸。
对，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在日本基本上大学毕业的年的薪水大概在二十万上下，
东京市
二十到二十，东京的话可能会在二十五，
东京会在二十五 ，OK，
那它就相对来讲，其实基本上这个配基本完全是没有办法负担，对，因为租房子的话，一个套房大概就要八万，
哇、OK，
然后再加上住，对吧？如果你吃东西你自己煮，比较省一点的话，一天。大概是2000到2500左右，所以你一个月至少就是6万到8万以上，那加起来你一个月至少要15万的开销，然后再加上你你一定会有一些娱乐，
对，
你还要有，你还要申请网络，还要办手机，然后还要买一些衣服，这些杂费嘛，然后还有通勤交通费，
对，
那交通费有可能那个国家公司会补助，
嗯哼 ，OK，
对，那好一点，所以你一个月。最少最少你都要花掉快二十万，
然后结果你的薪水只有十万，
是，对，十来万的话，
哇、哦，所以真的是个寻梦的过程呢。
对，
所以燃烧自己，造就未来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虽然我要很累，但是、虽然我知道我会很累，但是我也要有一个有品质的生活，这样。
对对对，所以
因为加上我喜欢到处出国，到不是出国，到处到日本游玩，因为这也是去。日本的一大动力嘛，就是我每个周末我就可以去近郊啊，去别的城市玩。那这个开销其实也很大，因为新干线一趟，
新干线超贵。
对对，去一趟大阪来回就快三万了。
哇塞，三分之一的薪水就没了。
对，对对，
所以真的算是这很蛮辛苦的耶，尤其在东京市里面。对啊。那所以，他们像建筑师的等级的话，日本是不是有分成一级建筑师跟二级建筑师？
哦，有，日本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还有分个木造建筑师啦。
对。
然后，不过它不像台湾，就是说全部人都叫建筑师。日本的方式就是比较说，根据你的年资啊，就是你大学毕是大学毕业，是高中毕业、专科毕业，用这种方式，再加上你的工作经验，然后还有考试制度去区分，就是所谓一级、二级。
是。
对，那其实他们的考试比较容易啦，就是。跟台湾一样的学科，四科学科，然后
台湾没有啊，台湾是六科。
四科学科加六
两、
科数
科。哦 ，OK。
对，那日本是只有一个数科。
OK。
对，但是日本的那个数科又不像是做设计，像是在制图的。
哦。
对，它比较偏向制图。
Okay.
对，它的东西是很定，就是定性定量，甚至造型都帮你决定好了。
OK。
对，你只要把它画出来。然后满足法规，满足这个要求，面积要求就会过。所以日本的建筑师 其实只看那个维基百科的统计好像有三十几万人。
我记得前几天在爬文，他说好像通过率大概有到 20% 吧。
对，他通过率其实蛮高，你只要静下心来准备，相信不会像台湾就是考了好几年都没有。
台湾的通过率好像一年大概是 8% 左右。
有那么高吗？不是只有1%。
1%太少了啦，还是好像还是有到 8%。
哦，那我就是那个 92% 里面。
我的大部分人都是 92% 里面的。所以他们的一级跟二级啊，就刚刚有提到说是毕业的学校，然后年资、嗯、我们在开录之前其实有聊到安藤忠雄，他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嘛、嗯、因为他是走高中毕业，嗯，所以他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你还要再加上5年的工作经验、嗯、然后你才能去考几级，二级还是一级？
他那个应该是二级考完，然后又工作再变一级这样、
嗯、哦 OK。
对，但详细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职业几十年了、嗯、那个时候制度跟现在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对、
okay。 所以我们就只是大概猜测一下、嗯、就是如果以现在制度来看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二级就是所谓那种比较小规模的建筑、嗯、像三层楼以下轻钢构啊、嗯、那个木构造啊，然后或者是比较小面积的这一些建筑物。
是。
那其实有点像台湾那个营造厂，就是甲乙丙级的营造厂。嗯。对，他们的负责的也是根据他们的资本额还有负责的面积规模大小，然后分为甲乙丙这三种这样。
是是。
对。
然后一级的话就可以去设计这种比较大型的。
对对。
包含说可能像什么医院啦、剧院啦、体育馆之类的。
是集合住宅其实就要一级了。
集合住宅就要到一级了。
对，因为二级它大概只有三层楼可以。
哦、okay。 那这样真是蛮小的。
就是独栋小透天。
基本哦，所以难怪很多的就是看那种什么全能住宅改造网、嗯、你会看到很多什么二级建筑师，他们就可能就只能帮你做那样一两层楼的小小住宅的改造而已。嗯、
对、嗯、日本刚刚漏掉一个，就是像建设公司 Atelier 还有一个介于中间的叫做 Housemaker。
Housemaker, OK。
对，你看到的那个所谓住宅改造网，他们绝大多数都是 Housemaker 出来的。嗯哼。对，那 Housemaker 就是因为日本有很大量的那种不动产开发，然后郊区很多这种透天式的公寓。嗯。那 Housemaker 它其实就跟台湾的这种营造厂一样，它不需要太多的设计啊，它只要就是把图画好、嗯、就是套图就可以了。嗯。所以他们就会雇这些所谓二级建筑师来帮他们画图套图、嗯。那这种工作好处是他们通常可以准时上下班。
哦，欸，这很难得，在日本感觉很难得。
对，可是这个工作很少外国人会做，几乎不会有，因为他面对的同事都是纯日本人，面对的客户也都是纯日本人。
是。
所以如果你不是在日本混得那么熟，或者是你不是大学就在那边工作，在那边成长的人，其实你很难够进到这些公司。嗯。而且这些公司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啊，因为我只是要盖一个这么简单的房子，为什么我要还特地聘一个外国人来用，因
为
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是是是。
所以这种公司其实在台湾人就是外国人进到日本找就是建筑师事务所的话，不会去找到这种公司。
而且通常他们也都不是那种很 fancy 的那些知名建筑师的名字。
他不会有建筑师的名单、
哦。他不会没建筑师名单。
就其实建设公司也是这样啦。
哦，也是啦。
对，對，因为他一个案建设公司他的状况是一个案子可能有好几个建筑师参与。
对，没错。
对，那 Housemaker 的话他就是盖他的名字，什么米沙哇什么三泽啊、哦嗯、对啊，或者是积水啊。
OK。
积水嘛。
积水。
积水叫做 Sekisui。跟台湾的那个积水不一样。
OK。
对，不是那个积水。
我刚想说积水这名字听起来很不吉利耶。嗯、
对。
还有一间叫漏水算了。
没有。积水是代表他们很，那日文里面是代表他们很有财富啦。
哦，
累积财富的意思。
哦、累积财富的意思。
对。
哦 ,OK。
Sekisui House。
哦，那真的还蛮符合、啊、这个 housemaker 的意向。
对啊，
对，就是毕竟要想要累积多点财富、嗯。好，那所以那就是找到了你自己的那个事务所，可以大概的介绍一下你在事务所里面大概有接触到哪一些的案子吗？
哦，因为台湾过去啦，最大的状况就是，其实我接的业务大部分都偏向是海外华人地区为主啦，所以我很常到台湾、到上海、到成都这个地方来出差。嗯。对，那我们负责的案件规模也会偏比较大型。像建设公司的高层集合住宅啊，或者是一些会展中心啊，然后旅馆啊， 然后甚至是比较大的那种 master plan 那种整理的规划的案子。
嗯哼，那你觉得你在日本工作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吧，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欸，因为这种案子因为规模大，所以我看的世面也会广，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些酒店集团的一些头头。
嗯，
对，那他们有一些是日本品牌然后在中国转投资的。
嗯，
对，那我可以知道说就是怎么样经营这些东西饭店会比较好。那也认识了一些台湾的建设公司。
是。
那在台湾建设公司他们推案的方式，还有他们跟外国建筑师怎么样协调，那要怎么样包装。
嗯。
那也会因为他做的是豪宅，也会有一些市场面实际的经济面的需求，
嗯，
然后替他们考量。
嗯。
对，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工作上的收获啦。
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在日本生活其实最好的就是说你可以了解日本人的工作方式，
嗯，
然后日本的工作文化啊，然后一直到就是放假娱乐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出去玩，
嗯，
那基本上我就是把已经把日本绕了好几圈，
超级羡慕的，
对，
尤其是在今年这个疫情爆发的年，现在只要听到说可以出国玩就觉得说，哦，太棒了，
对，玩到我可能最近暂时不会想要再去日本，对，因为能够该看的景点、该去的建筑物都去完了，
是，
对，那可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到有一定的量之后再回去光顾这样的。
那这你刚刚一开始在最头的时候，其实就讲到在日本的事务所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从一开始到事务所里面的时候，你是完完整整的去碰一个专案，嗯，这其实跟台湾的很多事务所可能也稍微不太一样。
对，那我的公司大部分做的因为都是基本设计啦，
嗯，
对，那还有后续的重点建造。那基本设计的话就是说举例来讲，台湾的建设公司他们可能把产品已经规划好了，那你能做的就是从它的墙心出来那50公分1公尺的距离，然后帮它穿衣服，
嗯，
帮它做很多那个土星环在上面，
嗯，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俗称的雨遮，
嗯，
或是那个露台、
露台、
阳台这种东西，嗯，
对，像名词解释一下，什么叫土星环？
土星环哦，
嗯，
就是说绕着这个建筑物一圈的东西。
哦 ，OK， 所以是那个天空中的土星环，哦，懂了，
对
，OK， 是这种比喻，在日本会很常这样子用。
在台湾建设公司也很常这样子。
哦，真的吗？我真没听过诶，
因为以前是计价计平的方式，所以这个公司一定要做好做满，那建商才可以赚钱。那现在因为不计价不计平，可是它又影响到了建筑物主要的外观的造型，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大家就讲说外国建筑师就是负责帮他们穿衣服。那，
嗯，
当然也有一些建案是给建筑师就是从无到有自己捏的。
嗯，
那个建案比方说像是浦原建设的那个富富化合，
嗯，
在中山区那个金华酒店旁边。
嗯，
可是这个建案这不是业配啦，这个建案已经完销了，它卖得非常好。
嗯，
那它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里面的空间它没有所谓的标准层。
对，
它一到十几楼全部都每一层楼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你在贩售的时候会是非常难卖的，
嗯，
你在怎么样去计价怎么样去算你那个，嗯，因为每一层楼的价格都会不一 样，
嗯，都不一样，
甚至是方位不同也会不同，有不同的价格，
嗯，
所以对于这个建商来讲是非常头大的，而且他又要满足他，嗯，利益最大化，
嗯，
所以那个建筑师他们也会很头痛，
嗯，
对，那所以后来合作过可能一两个案子之后，这个建商他们就不太愿意再给建筑师自己徒手这样子捏，这样，对，那我们做的也开心啦，因为就是赚钱就赚的比较快一点，对，
因为毕竟就是算是比较小量的东西，而且你们就是负责的是前期的机设，然后跟后期的一些，刚刚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
嗯，
重点监工吗？
重点监造，
重点监造
就是那个营造厂，嗯，他们自己有监造人员，
是
那。我们建筑师如果这个案子不是我们那个监造的话，那我们还是会负一点重点监造的责任，就是说比方说在地下室完工的时候去一次，在一楼完工的时候去一次，然后在顶楼完工的时候去一次，这种方式，然后去现场看说有没有跟我们当时的做的东西一样，或者是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做调整。
嗯，然后看自己的原本设计的那个设计的 idea 有没有被如实的呈现出来，或者是说被大改了之类的。
对。
嗯，了解。其实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听众其实应该也会非常想要了解的是日本的所谓职场文化这个部分。
职场文化，就其实就跟你看日剧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是什么上下尊卑的关系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要读空气。
读空气是一定要会啦，但是因为我们是 atelier， 我们比较像家庭式的，
对
对，所以我们不太会有上下阶级制度。嗯，然后另外再加上，因为我们大家每天加班都已经忙得要死了，所以我们也不太会应酬。
哦，所以也没有什么餐叙，或者是什么下班之后就是要去什么居酒屋啊，然后大家喝挂，喝到凌晨三点啊，然后再回家之类的。
对，但是据我所知是蛮多公司啦，别的公司他们会有这种文化，尤其是那种需要穿制服上班的公司。
哦，就是刚刚提到说那种建设公司等级，
对，
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对，或者是什么服务业啊、IT 产业啊，嗯，它蛮多有这样的现象。对，然后日本都会喝，就叫做 Nomikai， 就是喝酒会嘛。
嗯，对。
对，然后他们会有所谓的一次会、二次会、三次会。
那什么意思？
一次会就是边吃边喝，就是吃饭时间就是可能7点到10点
OK，
对，边吃边喝一次会，然后10点到12点是二次会、
okay.
就是赶在末班电车之前的所谓二次会，就是再去喝一杯
OK，
对，然后这个地方可能是居酒屋，是只有酒跟小菜的，
是，
然后那不幸的错过第末班车之后就会所谓三次会，三次会就是喝到天亮再回家。
天啊，这很累耶。
那就是喝到第一班车再回家。可是日本人很厉害，就是他们有很多那个保肝食品嘛，就是你去便利商店他们都会放得很明显，一整个柜子全部都是那种什么葛根汤啊、对，什么玛卡啊，什么精力汤这种东西。
是。
对，所以就算他们喝到烂醉，隔天你也看不出来他们有喝到烂醉过。
所以就是早上九可能九点上班，然后他就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面。
是的。
好强哦！
对，
哇塞，哇塞，日本人的肝能力真的不太一样。
对，
敬业的精神。刚刚我们有提到一个单字，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是我们听众给我们的问题，叫做“读空气”，好像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用法。它日文叫做
“cookie 有没
”，“cookie 有没”，意思其实就是察言观色啦，我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解释。
其实就是说，其实台湾也会啦，就是说我不用。讲出来大家就知道我不能做这些事情，或是我应该做这些事。
嗯。
比方说你在电车上面就是手机不小心响了，大家都没有看你，你就知道大家都在瞪你。
哦，真的假的？你会有这种感觉？
对，这个就是在日本那种感受。
哦，所以在日本电车里面手机是不能响出声音来的。
你有去过日本玩就知道他们电车很安静。
非常安静啊。
对啊，就是一点风吹草动都不行，就大家都会那个眼角这样瞪你的感觉，
好可怕、哦！
这就读空气啊！
哦，这就是读空气一种。OK， 那事务所里面有什么状况是需要读空气的？
事务所，我真的觉得我们算还好，而且再加上因为我就是外国人的那种心态，所以我不太会在意说，就是我要在你讲之前，我就要知道这个状况。我觉得说，我就是要问嘛，那。就算丢脸也没差，因为反正我是外国人，我的日文已经够烂了、我何必还要再为难自己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状况没有那么多，对，没有这个，反而没有这样的现象啦。那可能也是刚刚讲，就是那种大型的、比较大型的公司，比较长幼有序的公司，这种公司会比较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是是是。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说，在事务所里面，其实加班的状况还是一样是蛮严重的。所以这也是蛮可怕，也是日本的职场文化的一部分嘛。
对，
就是其实好像
没办法，
就是建筑产业不管国内外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
对，而且大部分都没有加班费。
哦，他们没有加班费哦。
对啊，都是所谓责任制啊。
其实责任制这个词在台湾劳基法里面是有定义的，是你的年薪好像要到你的月薪要到15万以上，或者是你要特别跟劳工局报备，你才能用责任制这三个字。
对，但是日本也是都这样，
业界的潜规则嘛，对，是一种业界的潜规则。好，那其实下班之后，你就是休闲娱乐、居酒屋、应酬，我们其实刚刚都有聊到了， 事务所可能像你们这种家庭式事务所稍微比较少，
嗯，
所以你周末的时候都会去到处玩，看很多各式各样的美丽的景色。那有没有办法跟我们推荐一些东京的私房景点？
东京，因为我公司在六本木，我也觉得这很好玩，就是说六本木刚好是东京的核心啦，就是说山手线的那个圆心差不多在六本木附近。
对，这样子其实一讲出来的大家就差不多可以知道是哪间事务所。
那也不用不知道，因为六本木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设计公司。
OK。
六本木表参到青山这一带。我闲聊就是说东京最贵的地方，反正就是日本最贵的地方，叫做 3A 地段。对，就是所谓的那个阿欧亚马，然后还有阿扎布跟阿卡萨卡，就是赤坂、青山跟麻布，对，这三个围起来的三角形啦，就是所谓东京最日本最贵的地方。那六本木就在这个三角形的中间，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东西是最贵的，然后可能你只能吃便利商店，对，或者是麦当劳这种很便宜的东西，对。但是好处就是说，你到哪里都四通八达，对，你可以，因为那边有很多铁路交汇，对，你可以到哪里都很方便。那东京的话，我自己是喜欢就是博物馆行程啦，对，我最喜欢还是那种上野公园那边，对，因为有四个博物馆，就是不是讲四个博物馆，就东京国立博物馆，就是上野公园那个喷水池、不忍池的后面，对，那边那个国立博物馆有四个建筑物，就四栋，然后四栋分不同年代做完的，我很喜欢。对，那这个四个建筑物的话，分别代表四个不同时期的日本建筑。所以如果你对那种日本近代建筑非常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一定知道这个地方，你可以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你可以看到四个年代，就包含就是战前的那个昭和战前的那个本馆，然后还有昭和战后的到西洋馆，那个谷口吉郎做的，然后还有更早的就是明治时代片山东雄做的那个古都什么馆忘记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最新的，就是当然也不新了，大概二十几年前那个谷口吉生做的，对，叫法隆寺博物馆。
OK，
对，如果你想要一次看懂就是日本这一百年来的建筑发展史，我觉得去这个地方就很棒。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大概说明一下所谓的昭和战前跟昭和战后他们的建筑的风格上有什么样的差异？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昭和战前的状况，它其实也是跟欧美一样进入到所谓的现代主义的建筑物。对，那它也是在一个做一个磨合，因为现代主义其实它在科比义所提出的这些什么新建筑理论之前就出现了，
是，
只是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不懂什么是现代主义，
嗯，
大家只知道要把旧的这些所谓浪漫的、古典的、把巴洛克装饰性的东西剥掉，
嗯，
可是问题是剥掉之后建筑还剩下什么？
嗯，
所以他们就开始跟所谓的现代，就当时当代的一些东西做结合，
嗯哼，
啊，比方说当时的那个机械的东西，他做了一些机械。很工业化的东西，或者跟数学做几何有关的，比方说什么爱因斯坦塔，这种东西，或者是像是包豪斯这种比较像工业制造的东西，
是，
对。但是日本就是比较不一样，日本其实它收到了这些西方的现代建筑工法之后，它的东西其实还停留在他们的上一代观念，就是我们可以把日本传统元素加在上面，
是，
所以他会在他的现代的建筑上面加上一个唐破风。
唐破风指是什么？
唐破风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日本传统建筑的飞檐。我们讲的，讲的就是像马车，要停车停下来的时候，到这个建筑物大门，那它需要一个遮阳的地方，
是，
它就会伸出来，或是一个玄关，对，那这个空间就是。所以日本传统建筑会出现的一些特建筑造型，
是是是，
对，或者是它放了一些所谓佛教类的一些象征的元素在上面。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在现在看好像很突兀，对，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像地震，所谓的地震样式啦，就是再加上日本的政治认为说，就是日本是亚洲就是领头羊啊，要打造大日本帝国，
是，
所以他们会把就是日本的传统建筑元素强加在这所有的建筑物上面，所以包含所谓的 东京国立博物馆本馆，还有之后的所谓武道馆。对，那这个建筑物其实就是你就看到，诶，怎么是很日式的，可是它却里面又是很钢筋混凝土很现代的一些使用方式跟工法。
嗯，
那这个东西在台湾也看得到。
嗯哼，
就是
哪里？
圆山饭店。
圆山饭店哦、OK， 它就是用混凝土，然后是呈现出中华的那种建筑元素。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应该说蒋介石国民党觉得说这些建筑物，应该是我们是所谓的正统中国人，
是，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些那个所谓北方中国式的元素带来台湾，所以他做了像圆山饭店，做了像是之后
国父纪念馆，
那国父纪念馆又不对，又不太一样，
会不太一样吗？
对，国父纪念馆算是转化之后了。
OK，
对，那包含像是修泽兰的一些作品，它其实都有一点点所谓这种日本的地震样式，就是它就其实是属于一个现代主义摸索期的建筑物。
是 是，
对，那包含像是隔壁的西洋馆，就是那个谷口吉郎盖的，就是谷口吉生他老爸做的，
嗯，
那个东西又更比较转化了一点，可是它还是有所谓那种日本传统的建筑精神在上面，
嗯，就是你还是读得到那些语汇在建筑物上面。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到后来科比一定掉了那个现代主义之后，所以他提出了什么新建筑五点嘛？
对对对，
对你背得下来吗？
我要拿我的笔记，我前几集才刚去别人的 podcaster 讲过这个东西而已。
对，那这个我其实还蛮熟悉的，就是所谓的自由平面、自由立面，
是，
对，然后水平开窗、屋顶花园，
是，
还有哪一个？欸，其实我也忘记了。
你忘记了吗？没关系，
我们这一段剪掉，
这一段剪掉。对，
没有没有，可以继续，如果之后想到再补充。其实日本的建筑物也有这个元素在里面，
是。
那日本的建筑物它不会像西方，它会像分成很多房间，它就是所谓的土间跟居间。那土间就是所谓玄关啊、厨房啊、厕所这些比较脏、比较污秽的地方。那居间的话，就是抬高于地板之上、土地之上的一个高架地板。对，那居间上，它可能比较贫穷的人，或是比较没有钱的人，像是小丸子他们家。那他就是在这个居间，他可以做很多事，他可以当作是吃饭的客厅，然后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然后晚上把这个桌子推开，然后铺床就可以用了。
嗯，
所以日本其实在自由平面上面，他发挥的
很
淋漓尽致，
对，小空间魔术大空间这样。
对，然后又是所谓的那个自由立面也是这个状态，因为日本的话，他其实西方的建筑物他们是以石头砖造为主，
是，
那这些建筑物他们很笨重，所以它在立面上它不能够开太多的窗户，
嗯，
对，它只能够小小的开窗，然后建筑物的造型表现的有限，那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个外墙的石材上面做一些雕梁画栋的东西，
是，
那一直到所谓的那个玻璃工艺出现之后，他们才出现有所谓大开窗的一些建筑物，
嗯，
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嗯，
可是日本的建筑物是以木构造为主，那木构造它可以利用榫接的关系，对，它可以让建筑物的立面保持就是非常的空，它甚至可以不要有立面，所以日本它有很多空间是纸门而已，
是，
那这个门它拆下来之后，它是立面是完全空掉的
哦， okay，
对，所以它对它来讲也是自由立面这样子的状况，
嗯。
那当然水平长窗也不用床了，因为这个是日本建筑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后来一直到就是谷口吉生的这个现代主义之后，他把这一件事情就融在所谓的科比的这个新建筑五点这个现代主义的精神里面，所以谷口吉生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一样维持日本的传统，对，但是我用的是完全就是西式的东西，
嗯哼，
对，那你去谷口吉生的作品就会觉得说欸，我看到的东西不是日本的，可是我会觉得那是日本的场所精神在里面。
嗯，
对，我会觉得很有日本浓浓的建筑味道在里面。
这点真的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才有办法去演化出他们很多那种不同流派的那种失传的，就是每个流派都有各自的建筑风格这样。
对对，那包含像那个目前在台湾也很红的魏彦吾啊，
是，
对，他也是很喜欢用到这种所谓弱建筑啊。
嗯，
对，那他的东西也是很像日本的那种文化精神一样，他早期在做日本的东西的时候，他也是去寻找就是传统的居住模式，然后让它重叠拼加拼接的上再现。那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浅草游客中心
哦， oh, okay.
在雷门正对面，
对，他就是很像很多间
那个传统的街屋叠起来，
叠起来的。
对，然后他说他是弱建筑，可是我在现场看，他就是突兀到不行。
对啊，他非常强烈啊，
他非常的抢眼，
对，
抢眼到你完全无法忽
视
他。
是，而且他又很高，对，跟旁边的街屋比起来，他又很高。
可是我觉得很好看，
嗯，
对，我觉得他非常的帅，就是你找不到。当时那些，你把当时那些做净土的方案摊开了，你觉得没有人可以超越他。
哦、okay. ，
对，因为他那些想法非常做得好，而且他把这些立面的上的一些元素一路用到室内。
嗯，
比方说他一些斜屋顶做到室内，它就变成是一个阶梯教室。
哦，蛮厉害的。
对，那比较高的房子，它就是一个挑空。
嗯，
对，那你看到那些屋子斜屋顶跟上一层楼板的交界那个三角形夹出来的缝。它就可以放一些设备，放一些空调啊，放一些机电的设备在里面。
嗯，
对，
理解。
嗯、那如果你想看威严的话，可以去那个神乐版。
神乐版，
对，神乐版那边有蛮多威严的小作品在那里，
嗯、
像那个什么赤城神社。
嗯哼，
对，然后还有那个他之前做了一个什么拉嘎库，对，它是一个商场啦。
嗯哼，
对，用那铁皮做的一个商场。我觉得做的都还蛮成功的，而且神乐版也是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遇到明星啊，然后想要吃一些高级法国料理啊，可以走那个条路看看，蛮好逛的。从那边可以一路走到饭田桥。
哦 ，OK，
嗯，
真的对日本，真的对东京超级熟悉耶。就是我现在完全没办法在脑中去 map 出来那些你刚刚提的地点，它都在哪里。
哦，
对，
那我要解释，
没关系，
我们要开另外一集再解释。
你不用解释，没关系，反正大家反正刚听众有听到了，你们就自己去 Google 一下咯。对，那我们也不会帮你整理。其实我觉得你还蛮适合去开一个什么日本建筑地图之类的这样子的 Google Map 的表单之类的。
哦，我有做啦，哦、
真的哦。给他分享给我，给他分享给我。
哦，好，我给他分享给你。
我是蛮需要的，
我最近。在做网页了、
哦，
就是我想要把我那些去过的地方记录下来，
嗯，
然后成立之后可能还会再宣传一遍的。
嗯，对你这边就很多听众，第一次宣传草创时期，
你有吗？上万个听众？
哎、欸，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再累积起 ，OK？、欸、我们这个只要一上传之后，就是广为流传，就是 forever 都可以听得到。对，
我其实，在东京，我比较喜欢去一些比较下町的地方，就是、嗯、不知道，我还是喜欢就是。
比较怀古气，
不要那么太大城市的感觉。
嗯，
对。那东京的好处就是，你要很喜欢城市。
嗯，
你总不可能说，我要看山看海，然后跑来东京。虽然有东京湾给你看了，但是就是你就是不适合来，你可能就要去比较乡下，去什么富山啊，然后去真的京都啊，会比较好一点，
嗯、
对吧、啊？
可是那些地方会有建筑师事务所可以找吗？比较难。
对，比较难，因为建筑师事务所大部分都在那个
东京市，
东京跟大阪，
嗯，
对，这两个地方
了解。
京都有一些啦，然后福冈也有，
嗯，
那我据我所知，台湾人会去的还是以京都、大阪，然后东京这三个地方。
了解，京都、大阪跟东京。
嗯，
我刚才以为你要叫什么大什么京阪神之类的
神户吗？神户有一些啦、
嗯，
对，但是其实这些京阪神是连在一起的。
哦、oh, okay, ，
对，
okay.
三个城市是连在一起的。那我如果选的话，我其实也蛮推大阪，因为大阪刚好这个城市是在日本的中心位置，
嗯、
所以他要去哪个地方去看建筑都很方便。你会喜欢看那个什么图书馆吗？
图书馆
建筑吗？
喜欢啊，喜欢。
对啊，像最知名的，我觉得关东最有名就是那个多摩美大伊东丰雄的，
嗯，
对啊，然后。他跟那个藤本壮介做那个武藏野美大、
嗯、
美术大学的，
是
对，他们大概是同个年代完工的，都是大概十年前，
嗯，
然后有一种彼此互相较劲的意味，因为两间学校也算是余量情节啦，都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美术学校，对啊，然后最近的话还有那个日本女子大学的找妹岛和世，
嗯，
对，做的图书馆，但是那个要女生才能进去，
啊，好可惜哦，
对，
不能办个仿证之类的嘛，让我进去看，
好像不行哎、欸，我没有去过。然后另外一个图书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东京国立博物馆旁边有一个那个东京儿童图书馆，
是，
它是一个19世纪的建筑物，然后找安藤忠雄来重新拉皮改建、
嗯、
对，然后就在那个建筑物旁边，那旁边也有刚好就是什么 东京造型艺术大学吧，对，也在那旁边，所以其实日本如果你喜欢图书馆建筑也可以多看一下，
反正就是其实都还蛮近的，就那一区就是到
都还蛮近的，
逛一逛完这样子，欸，真的蛮好的，对，好啦，我们敬请期待 Tomo 帮我们整理出来的那个东京的建筑地图，
哦，还有别的县市也可以，
反正就是整理出来这样地图，我们就是可以很方便，因为应该还是有很多什么私密的那一种，可能像住宅案之类的。你有
住宅案我不能讲，因为有隐私，
哦，有隐私权的问题。
对，在网络上其实找 Google 得到，但是都不能公开，
不能太正大光明讲，
对，只能讲在什么车站这样。
哦，OK OK，
对啊，所以没办法告诉大家地址在哪，这样
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帮大家整理出来一个表单，其实跟地图其实就已经算是
你知道
功德圆满。
那些名建筑啊，它在 Google 都会被消失
啊，哦，真的吗？
就是你在 Google 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就变马赛克，或是到那个路段刚好被中断。
欸，是哦。
然后我们就说那叫做杰尼斯建筑啊，
什么意思？
因为杰尼斯他的肖像权啊，杰尼斯不可以在网络上随便露脸。
哦，是这样子哦。
对，可是你因为你打了马赛克，所以反而大家更想去看。
哦，原来对，真的。好，其实刚刚提到了这么多，不管是日本的职场文化，或者是说去东京可以参观的建筑，都非常有趣。那最后，我们来请 Tomo 桑来给我们大家新鲜人一些建议。就如果大家新鲜人想要去日本工作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一定要知道的小 paper 之类的？
没有 paper 啊，就是要新鲜的肝。然后有一个网站叫做 Architecture Photos， 就是建筑照片。然后你可以 Google Architecture Photo， 它是日本最大的求人网。对，那这个求人网它会介绍很多，不管大的小的，它都会摆在那边说啊，我们现在有缺额，然后需要怎么样经验，然后给的配是多少。
嗯，
这个网站可以上去游览，它有点像是日本版的 Arch Daily。
哦，okay，
对，那他也会介绍很多建筑师的新作品，对，但是他是全日文的，所以，就是建议，你看这些网去这些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至少 N2 以上的能力。
嗯，所以不得不说，如果想要去日本，不管是进修或者学一些他们的知识，或者是去他们事务所工作，还是先把自己日文能力先准备好。
对啊，就像去欧美也是啦。
对啦，你要在欧美找工作，你确实也是要有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
嗯，然后如果学生的话，当然寒暑假去那边短期打工是可以，可是我觉得千万不要去那边当黑工啦。
哦，
对，
就是，这很重要。
因为日本，你如果是外国观光客的话，你如果在那边有什么生病啊、意外啊，所以你的健保费非常的高。
嗯，是。
对，你没有健保，你需要付出医疗代价非常的高，然后公司也不会保护你啊，如果你有什么状况，对啊，然后发生什么危险，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鼓励的。那如果要去的话，我建议还是以就是有拿到签证的方式再出发这样，因为说实在，其实日本现在要拿签证其实蛮容易的。
嗯，
对，因为很好发，不管是用打工度假还是用留学的签证的方式进去，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取得的方式。
嗯，了解。好的，那我们这一集非常谢谢 Tomo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日本有趣的知识。
谢谢。
我们的每一集呢都会上传 Apple Podcast、 Spotify 及台湾专属的商岸平台，固定每周一早大家通勤时播出，让大家搭车不无聊。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想要我们聊什么主题，快 follow 我们的 IG 平台，打 Z 破面或 Section Z 就可以找到咯。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